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我是严明。上回书我们说到，我们的宋老爹呢，就或者是当年的小宋啊，那他就考入了田纳西州的一家神学院。感谢神，真的是神给他有聪明智慧啊！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居然把这个英文的文化课可以从小学一直恶补到高中。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神学院里头接受了两年半的这个系统的训练。那就在这个读书的过程里头呢，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上海，就是美国南部监理教会的那位主任牧师哈，就是林乐之的这个联络。那也是一直在他的书信里面都不断的表达他自己的心愿，就是他学成之后呢，一定要回国传福音，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在中国的同胞们。他是1882年秋呢就进入了学校，那大概是1885年的五月呢就毕业了。那在他1885年五月毕业之后，年底他就启程回中国。那在这个年底启程回中国之前，从他五月份毕业一直到年底，中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什么插曲呢？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到说，他其实心里面当时有想过要不要学医，因为他已经接受过这个就是正规的教育啊、训练，正统的教育训练之后呢，他就觉得说我要不要我也学一门的专业，或者是比如说我学医。因为其实他挑选学医的这一个专业呢，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吧。我相信在他心里面，除了要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他也有一个就是医者父母心，他愿意也是能够救死扶伤嘛。那但是呢，这一个是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也是他自己一个良好的愿望吧。上次我们也说到说，很多当年的哈，像孙中山也是学医的，大家都不谋而合的都想去学医，除了那个就是让民众的这个头脑得开启之外呢，也愿意说能够医治他们的身体的疾病哈。因为当年的中国真的是人民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多的传染病啊等等等等，其实是非常的灾难深重吧，可以说。那其实当年的年轻的宋家树，就是后来的宋老爹呢，他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对同胞很有感情。虽然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然后十几岁就留洋外国了，就来到美国，但是他对国家其实他是对同胞心里面是充满了爱的。所以呢，但是一个人哈，他在自己里面的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上一次有说到，圣经里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呢，唯有耶和华是引导他的脚步。这个时候，神开始出手干预了他的想法。就之前呢，可以说他自己都是很奇妙的一帆风顺哈，想上学就有学上，想信主就有教会可以接受他做这个就是给他洗礼，想要那个上大学居然还能够得到有资助，然后还可以给他开小灶，然后他居然还可以能够考得上大学，居然还可以念完了大学。所以之前他基本上来讲呢，各种各样神都给他预备，然后预备他在教育这一方面，知识这一方面都给他非常的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一次非常大的挫折。我不能说是第一个，因为他之前可能也有，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从他整个一生来讲的这一个点，可以说是神出手干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争取了半年，希望能够教会能够支持他，愿意让他留在美国来继续学习，学医，然后学医学完了之后，他希望能够再回中国，他能够多留几年在美国。但是呢，这个时候，那教会呢就觉得说，当年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个约定的，就是，你学成之后呢，你要回国传福音，而且你一直都是自己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有这个愿望。可是现在你要改变的话呢，好像有点背离你的初衷哈。那所以呢，教会呢就没有答应。那他争取大概可能半年的时间吧。那这半年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从现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那个时候是神伸手出来拦阻了他的道路，就是把他整个这道门给关了。那神关了一道门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开出另外一条路呢？其实在当年的小宋来讲，他其实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呢，他在1885年底启程，188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回到了中国，就回到上海。那他抵达上海之后呢，就见到了当时一直通信都从未见过面的这位林乐之哈。林乐之他是当时在晚清来讲呢，是对中国就是传福音非常有意义的一位宣教士。他当时做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不单只是说把福音带到中国，给许多的中国人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更重要的点是他在中国办了许多的教育，而且做出了有突出的对社会的贡献。所以当时的清政府甚至都给他封他的官，开始给他五品顶戴哈，后来呢又给加封到四品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他是一个很对中国来讲呢，当时是做出社会来讲是做出很大贡献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宋家树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呢，这位林乐之和他之间呢，就突然出现了很大的不和谐，或者说呢，用通俗的字眼来说，就是林乐之特别看不上这位小宋。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的林乐之呢，他采取传福音的策略是，他首先先把我们传福音，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比如像儒家的经典作为比较，然后呢把其中相似的点呢拿出来，比如像儒家讲到人伦的五伦，然后呢他就林乐之这个牧师呢，他就从圣经里面把凡是讲到这些关系的经文拿出来呢做对比之后啊，然后他就讲给中国人听，就是告诉他大家说，其实呢圣经里面很多真理和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的想法啊，其实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冲突。那其实对于林乐之来讲呢，他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打开一道门，因为当年的中国是非常封闭的，而且思想人文来讲，除了儒家就是儒家，基本上来讲，你如果是一上来就跟他讲耶稣基督，讲救主，讲人有罪，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如果你只是讲这些真理的话呢，中国人完全不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或在他们的概念里头是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当时林乐之就是从儒学作为一个切入点，希望能够慢慢慢慢的把借着这些相同点呢，让这些的我们的中国的同胞能够慢慢去认识圣经里面的真理，然后呢最后把他们引到那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给他们讲清楚到底圣经的真理是什么。那他这种的方式传福音呢，对于小宋来讲其实是完全很惨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宋他从小呢就离开了家，在中文来讲他可以说是几乎是文盲。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受的教育都是美国的教育，他的英文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呢，中文来讲呢，基本上就可以说趋近于零。上次我们说到他写一封书信回家的时候，那他都没办法用中文写嘛，他只能用英文写，然后请求在中国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够就是把这封信交给父母的时候能够翻译给他们听哈。那所以呢，林乐之突然一下发现啊，这一个从遥远的美国回来的这位青年人想要把福音传给中国的这位青年人完全没有办法能够适应或者是能够运用林乐之他想传福音的方式啊。那这个时候就很惨了，就是你想服侍，可是呢你上面的人又不想用你，或者是又不欣赏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当时林乐之呢就把他发配啊，就发配到就是上海旁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县城吧，叫做昆山的地方呢，就把他发配到那儿做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宣教士。那每个月呢给他的这个工资吧是很少的，大概只有$15，是比任何其他的就是从美国派过去的人都要低得多。那$15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当年的黄金哈，是一盎司呢大概是$21，那$15我们说哎，那还能买1/4盎司哈，但是1/4盎司其实折合成当年清朝的白银呢是多少呢？大概可能算一算呢，大概可能是4两多，不到5两的意思。那一个月呢林乐之当年给他的工资就是一个月大概可能4两多，不到5两的银子呢，能买多少东西呢？当时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这样哈，1两银子可以买大概100斤的这个粮食。那也就是说一个月呢是可以买差不多400多斤的粮食。那你觉得说哎呀，这哥们儿他一个月吃这么多啊。但是你发现其实这个钱呢是很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不单只是吃饭啊，当年不是像我们现在哈，一顿饭可能要吃好几斤粮食，因为当年没有那么多荤菜哈，也没有那么多油水。当然了，如果只是小宋同学自己的话呢，你一个月啊，你可劲儿吃你也吃不到400斤哈。可是问题是除了吃饭你还得穿衣不是吗？你除了穿衣你还得买点其他的东西，日用品啊什么的。那所以呢本身其实这点钱并不多。再加上呢在188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小宋同学在他人生当中又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儿。以至于从现在来看呢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当年神为什么出手拦阻他学医的原因。我相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887年，就是他回国后的大概第二年必须要发生某一些的事情。那到底发生什么呢？我们就明天接着说啊。
人生旅途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在天地仰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我的心要等候你，你的每一笔签章有你知道我近况，安慰我一切忧伤，将挂虑中的安抚在你手上，有你站在我身旁。